云彩飞扬，
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，我是静怡。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，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，也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天的云彩飞扬里，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曾经自杀七次，但是后来呢，却是得到喜乐生命的一位女士。她是谁呢？她就是游春美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，我们来聆听游春美的生命故事。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，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游春美。春美你好。
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游春美。
我们刚才呢有提到，春美呢是在过去有曾经自杀七次，但是后来呢却是得到了喜乐的生命。像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呢，我想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话说从头。春美，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过程？
我是宜兰人，我是宜兰女子国校毕业。我在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是台铁工作人员，妈妈是文盲，我爸爸在台铁工作，在站务员，感谢主，他的生活还是小康之家啦。但是在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爸爸因为肝病去世，结果我妈妈就守寡，带着我五个小孩，我是老大。啊，我爷爷也是中风，我妈妈都一直侍奉他们。我爷爷奶奶还有我五个小孩，生活非常苦。妈妈文盲，找不到工作，就是打零工在生活。感谢主，真的是有神的带领。那个宜兰的那个基督教扶助中心哈，来帮助我们。他也透过赤公所看到我们是一级贫户来探访，就他看到我们这么真的很难过哈。我爸爸那时候还有灵位在呢，他来探访时候看到五个小孩，还有两个老人家哈，他就帮我安排认养了三个小孩，帮助我们补贴家用。感谢主，那时候我们补助三个人到我们高中毕业的费用，真是神恩典。每个月补助费用，还有生日礼金哈，还有过年过节都有送一些奶粉啊，真是神的恩典。感谢主，所以说那时候虽然苦，但是拥有教会的补助帮助我们，但是。很可惜，这是没有人传福音，所以我都不认识神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我小学毕业后，我去考试，我没有考上公立学，我只有考上宜兰的宜兰上下初中部。那时候是初中部，那毕业后我没有能力再读，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我来读夜间部高三哈，我就到那个郊区的那个联勤兵工厂去打工。到高中毕业后，我想说薪水不高。但是我想一直想突破，说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我妈妈说，要不然我跟我妹妹讲，她在基隆哈，叫你姨丈帮你，就我姨丈在基隆海关上班，然后我就阿姨带我到基隆去，我就住在阿姨家。感谢这阿姨对我很好，但是我在那边住了三年，但是真的很可怕呢。我姨丈经常半夜的时候骚扰我，我很痛，我不敢跟妈妈讲，我怕妈妈难过哈。我就这是报喜不报忧，我都不敢讲，我不敢跟阿姨讲。又等下，后来又因为到上面地方海关的长官哈，也是会骚扰我，我就很痛苦，我想我不做了。 所以这很固定的工作。我在海关是做工友送公司的工作，轻塞啦，薪水虽然不多，但是很稳定啦。没办法，我就想说离开了，结果再次出去再找工作，就找到私人的工作，让三峡去我叔叔家附近又找一个木材工厂的工作，结果在认识我的前夫哈，一个朋友介绍，一个客户介绍一个我前夫，他们缺少一个，他们是政治代工厂哈，他缺少一个会计哈，他说缺少一个会计跟品管员，我说好，那就离我叔叔家很近，那我就去应征，我去那边就上班，结果我的前夫就是老板的儿子哈，啊，老板对我很好，他儿子也都很献殷勤，但是我不晓得，我真是太单纯，没有想到说表面上的好是不一定好，我认识不深，就迷迷糊糊嫁给他了，就才知道婚后才知道他缺点非常多，脾气又不好，而且好赌，他们家是家族性的那个赌赛哥哈，赌得很凶哦，整个家族一条街都是他们的房子，因为都是赌赛哥哈，每天。帅哥吃的都比太太小孩子好，他们以赌帅哥很为业哈，我心里很没有安全感，说这样子怎么可以？每天都是这样子，每天迷迷糊糊就是玩帅哥，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自己在想办法做个小生意，所以我去想办法做布料外销的那个加工，我就找小订单来做，慢慢做慢慢做，做到大一点的订单，结果因为我太守信用，想不到香港的客户。来我一道，我只有跟他签约，就写说定金多少，但是交货时要现金交货，没有写到说如果他自营出货的话，我就要取消，这一点我没有写，我自己疏忽的地方。结果他真的一批货给我定金100万，结果东西要出去500万哈，那结果他等到他该出货的时间他没有出货，他说他滞销，他说他延，但是我不能延，因为我的原料都是开支票给人家了，就。我真的来不及了，结果是死就跳票了，所以这样我就失败了。那婆家不相信我，他就认为说我是可能钱拿到娘家去或者拿到哪里去了，不相信我，所以一直逼迫我，啊，债权人也逼迫我，我说我真的是这个日子不好过，我怎么办，我就想办法，就我说你们不相信那我只有以死表示了，哦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没有，结果我就去买安眠药来吃，因为那时候安眠药可以买得到，西药房可以买得到，老板说一颗20块西德的很好啊，你买多了我就便宜算里面，我就买100多颗就买回来，结果第一次20颗吃了，结果睡觉睡着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儿子帮我叫救护车哈，我儿子那时才10岁，帮我叫救护车，就到亚东医院急救，啊，佛教还讲说，我前夫讲说一般给你怎么那死哈，还是这样讲，而且我就不信邪，我说一定要叫你看20颗增加30颗50颗，到第50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没办法吞开水，没办法喝开水，所以我就到洗手间去用那个水管直接用灌水，就灌水的时候因为太满了，结果就有些药还是吐出来，但是我从厨房到房间才几步路我就没办法走了，就昏倒了，那一次因为在送到亚东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跟我儿子说你不能，你叫你妈妈以后不能再吃的话就没救了，结果我儿子还一直哭着跟我讲说，妈妈你要吃你拿一些给我吃，我说我怎么忍心拿给你吃，他说一直我要死的话也要跟他一起，不要把他丢了，我说我怎么舍得，我自己要死不能害孩子啊，孩子是无辜的吧，但是我后来我结婚看到我这样子还没辙了，不能半夜都起来打我，我说你几天都给你讲，我说我死得不，我不是一不再不哦，我一直补那个支票，我不是真的几千掏空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他就这样子一直逼迫我，后来他前夫就讲说要不要离婚啊，哦，要跟我撇清关系，怕说有债务会缠到他，哦，因为他们是乡下有土地，哦，我公公有土地，怕我会拖累他们，他就说离婚啊，哦，不过跟这边孩子的关系都问了，哦，好啊离婚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愿，儿子给我就好了，他说好啊儿子要给你就给你没关系哈，哦，他认为说孩子带孩子很累啊，就把孩子丢给我，感谢主，孩子同时跟我3年级跟我到台北来，我就到台北一个朋友叫我摆面摊啊，哦，住在顶楼加盖的房子很高6楼摆面摊，刚刚摆面摊也是不熟，一个老师傅教我慢慢做慢慢做做熟了，后来想说是一天到晚经常来开单啊，后来才租个小店面，就在那个民权东那边租个小店面来做， 他在那边做，刚好认识我现在的先生啊，他也是单亲家庭，他带四个小孩，他也是很可怜，一人带四个小孩。后来我们认识之后，他说不然来帮我忙，帮我忙，说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做。后来还就说你我们做小吃，那小孩子偷了过来这边吃面，反正有卖什么在吃什么，就不会在生活费嘛，就这样子。反正是坐在店里面隔一个小房间这样住。后来孩子慢慢长大，四个孩子慢慢长大，孩子都蛮好蛮乖很独立的，感谢主。但是为了他们小孩子，我也是很付出很大的心力，希望把这孩子抚养长大。大家都毕业我才轻松一下，想不到他毕业时我生病了，我太累了，结果倒下来，我已经中风了。我想不到我会中风，就没办法，碰到这种事情我怎么办，真的是很无奈啊。不过感谢主啊，因为我中风之后，他们孩子都长大都成人了，他们会每个月固定会拿生活费来给我们生活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还可以生活。我儿子还小，那时候儿子还小，他来他到台北的时候，有附近的邻居很好，帮我儿子，他高中没有考上，我跟附近邻居说，他满头猪了，阿德伯呢，伯威呢，你讲我跟，我给你介绍到西华饭店去当学徒，就国中毕业就去当学徒，他是半工半读把学业完成，高中毕业。他是慢慢慢慢三年出师的时候，他是慢慢在其他的西点店去做，慢慢把他的技术慢慢学精，是神的恩典。那时候我儿子还没有什么成就，那时候真的是我去复健了，我就到民生西路要去复健，刚好遇到牧师，在下车的时候遇到牧师帮助我，带我到教会。
我们听了春美跟我们的分享哦，真的是觉得哇，这一路走来真的很坎坷。但是春美，我们知道说，在夫家逼你离婚，然后呢，你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，曾经有一阵子你们是无家可归的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那时候的状况？
那时候是还没有离婚呢，因为有黑道拿到我家干扰我。拿了那个西瓜刀，飘飘家里东西一直换，我就回话，我好怕。后来我跟我前夫讲说，我说不要住家里好了，说那怎么办？要去哪里？他就在开车，用卡车载我到山家有一间庙宇啊，就是在那边躲避，跟我儿子那边躲避。结果那个晚上，我是住在那边，我儿子感谢主，他也能面对，他就早上起来帮忙扫地。自己帮他扫地，然后自己下山，早上再去回到学校去，住了几天，我不好意思再住了。后来我就离开了，我离开跟我同学讲说怎么办，我找不到房子。他说没关系，我这里有租一间小小的房子，不然你来这边，我们共同分担。那时候我同学在金江街他在住顶楼加盖，他的房子有两个房间。我同学说，我这里还有个房间，你来这边住，共同分担房租。我说好，我就住在顶楼加盖的六楼。我同学的先生他的姑丈在永康街做小吃很成功，还来看他的时候，那姑丈来看他说没关系啦，没去要求啦，我跟你做家啦，起码能生活啦，还是教我。我就开始做，学做卤肉饭啦，还有肉羹啊什么都教我。我真的感谢我学的，真的我这边才学到老师傅的技术，所以我这样子有办法，就是我们自己有个谋生能力，以前从来没有动过那个东西，谋生能力到现在我还是会做。真的感谢主，神恩典，神没有丢弃我。感谢主，那时候我在基隆海关有一个干妈主管，她离开海关退休之后，她是中医师哈，针灸医师，她住在那个东门市场那边，信义路那边。那时候干妈很帮助我，她经常来看我，包括孩子的补习费都来帮助我。那时候我是这么慢慢熬过来。
我们也知道说，春美遇到了这么多的状况，而且呢， 最糟糕的是居然身体呢还中风了。所以春美要不要告诉我们，你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心情很低落是不是，告诉我们一下你那时候的心情的状况。
那时候我真的很无奈，拼命为了生活在拼命，结果身体无奈没办法再承受了，这个生命我真的是完了，我这辈子真的完了。
但是神并没有让你的生命就这样结束，你自杀七次神救了你，而且保存你的生命到如今。在你中风之后，你站在某一条街的路上路边哦，居然遇到了牧师跟你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跟我们谈一下那时候的状况。
那是我要去复健的时候，我从中山北路公车站牌下车，我在走的时候呢，某牧师在站在我后面就问我说，小姐小姐你怎么了，你走路怎么这样子？我说我中风了，他就看到我一直哭，我听他这样问我就一直哭一直哭。他说要不要到我们教会，我是牧师，我到我们教会坐一下。我说好，我就跟着他走，从地下街地下室一走走走到教会，就在中山北路嘛。真的圣灵带领，要不然有个陌生人我怎么可以跟他走。结果到教会进去，进到教会的门大门进去以后，我就一直哭诶。我说奇妙，我怎么一直哭都没办法控制。哦，哭得呼稀里哗啦的，结果牧师拿一包卫生纸给我，一包通常用完的，好丢人，一直没办法控制。真神的带领，因为我到教会那一步进去，我就好像回到自己家，很安全感，我很感动，我就哭，我就哭。牧师从那次那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想到说要去聚会，礼拜天聚会，我就很高兴，很喜乐，好像我要回家的感觉，我只要回一直要去。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感谢主，都很爱我，很照顾，不会看我说残障排斥我，不会。非常爱我，非常照顾我，尤其是牧师师母更棒，感谢主，真的是神恩典。教会是我的家，真的是我的家，感谢主。
你之前曾经说过，在你住阿姨家的时候，你受到姨丈的性骚扰，但是你都不敢回家讲，你对家人都是报喜不报忧。可是你刚才说，你进到教会就好像回到家一样，要不要再跟我们多做一点分享这样的感觉？
我到教会之后，我觉得说这是我的家，我把它当作自己家。教会的一切工作我都喜欢做，因为有那个服侍是最棒的事情，最棒的一个爱的出口，非常棒。感谢主，神恩典，真的是神恩典。
在你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，你还记得那时候牧师跟你谈了一些什么话吗？
他帮我决志，那时候教会没有聚会，都空空，只有椅子，没有人带。牧师说我们每个礼拜六都是敬拜赞美，你要不要来、礼拜天是聚会。我说好，就礼拜六晚上我自己五点多我就去，还没天还没暗我就过去了。就礼拜六就是敬拜赞美，我去看到大家唱诗，很高兴，我很喜乐啊，第一次到教会去敬拜赞美。
当春美来到教会，其实不光是弟兄姐妹对待你像家人一样，接纳你像家人一样，其实我知道你到教会你很喜欢的也是唱诗歌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哪一些诗歌呢？唱的时候心情怎么样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我觉得唱诗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神触摸我，对主触摸的感觉真的好棒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真的是。我就是想，因为我以前做过小事，也做会做小菜嘛，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我能做得到的事情，我今天为主做。我就跟主讲说，主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请你赐给我亮光光照我。后来我想说，师母辛苦那么多年，我说师母，教会的善事以后我来做啊、哦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是住在滨江市场附近，我说那边买菜很近又便宜，以后我这边买菜，然后我带到教会去，善事我来负责，你不用忙。我说跟师母这样讲，感谢主，就是一直服侍到现在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给我机会。
你最喜欢听哪几首诗歌？
一切歌颂赞美主，耶稣爱你。
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在你生耶稣永远 稣他能救你，救你脱离罪恶权势，带你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爱你，他能救你，耶稣永远爱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，我是静怡。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。在之前，我们和你分享到来宾游春美的生命故事。我们分享到春美她的成长过程真的是非常的坎坷，到后来呢，到了阿姨家居然呢还被姨丈，甚至在职场上也被性骚扰，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哦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打击。在后来终于结婚了，可是又发现呢自己的先生呢居然好赌成性。当自己决定要好好的开始努力来创业的时候，居然又欠了许多的钱，整个生意都垮掉了，带着孩子四处躲债，开始了他更坎坷的人生。到最后呢，甚至夫家逼着他离婚。当他离开夫家之后呢，他无以为继哦，无以为生，所以看起来呢，好像一切是非常悲惨的，没想到更悲惨的事情还等着他。当他愿意不断努力的来赚钱，来维系他的人生，他的生活，没想到居然中风了。这样子一连串的打击，对春美来说是沉重的，但是神的救恩却临到了春美。春美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，她做了一个抉择，她决定要跟随主耶稣。他的生命也不再一样了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，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一起来听听这样子的故事，我们也想想自己的生命。 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，为你访问到的是游春美。春美你好。
你好，静怡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
春美，我们知道说你的人生呢，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坎坷，但是后来你认识了上帝，你遇见了救恩。要不要跟我们回想一下，在十多年前你受洗那时候的状况？
谢谢。我到教会聚会，参加聚会之后，我说三个月左右，我都在聚会的时候， 我举手问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受洗？”牧师说：“随时都可以受洗。”我感谢主。那牧师带我到回追湾去受洗，教会全教会带我去受洗，在海边受洗。那我受洗之后回到家，我现在这个心说，当我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祷告，我就讲额头就摸着祷告说：“你信主啊？”嗯哈，我信主啊。因为你不会做，我讲，你们不会做，我讲我信主就好呢。那什么不会做？你唔买，我你唔买啦。后来我现在不管我，他就不干涉我去，我聚会我的，他拜他的，感谢主了。不过他是慢慢已经都能接受，这十几年我在教会他能接受，而且早上帮我买菜，帮我整理菜好，帮我切一切洗洗，我带他教会去，他已经认同我在教会中所改变的一切。那时候孩子哈。高中毕业，我觉得是那时候还是蛮乖的过程，我觉得还蛮乖的。但是因为到当兵前，我就孩子叛逆期哈，就有点怪怪的不一样。我是一直用祷告来改变他。到他当兵退伍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孩小孩子怎么这样子？因为我是妈妈，不了解男生的这个情形哦。他回来的时候经常换工作，不稳定，一年都换一个工作。我说你这样子不稳定怎么可以？他就。啊，理念不同，我就不做了。我说你这样，我们生活怎么办？哈，后来有时候经常懒得去上班，他就一直赖床，我就很气，我就想揍他，揍他没有用。后来我想到师母教我用诗歌哈来赶他那个懒惰鬼哈，在缠着他不放过他，你就用诗歌来赶。所以我就用诗歌唱诗，靠着耶稣生命，靠着耶稣生命，我就唱到最后，他说。好了，我起来了，唱得蛮听，我起来了。感谢主，真的有效，很有效，非常棒的。真的借了神的圣灵的名哈，赶走那些撒旦魔鬼，赶走了你。感谢主，我就一直以神的哈，以神给我的生命，我一直靠主得胜。我都是依靠这几年都是依靠主在生活。如果没有神，我真活不下去了。感谢主，就是这么过。现在还好，孩子。工作有一阵子，他工作也不稳定。他就是亲的朋友的话，本来在饭店工作也不错。他就说，朋友煽动他，女朋友煽动他，他说你工作薪水也不高，我看你到保险公司去做哦，比较有挑战性。他真的把辞掉了，工作辞掉，他告诉我，我说哇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不稳定？就到保险公司去做，做了半年没办法撑下去，因为那是金融风暴，根本没办法做下去，他就没有工作了。后来到朋友圈里面打工，在韩式便当店去打工了，打工了两年。感谢主，以前的饭店公司主管又通知他说：“林彦宏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，我们还有一个职缺，要不要过来？”他真的又回到公司去，公司还给他加薪10000块，真的是神恩典呢。我一直跟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这个儿子哈，工作都不稳定，我们生活怎么办？”结果感谢主，公司还给他加薪哦，而且现在升级也是基点部的领班了。感谢主，他在公司又做了两年之后，又有新的女朋友。他那个女朋友已经离开了，是新的女朋友。就我们这个月他要结婚了，感谢主，神恩典。而且这个媳妇很棒，我一直跟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帮助我。”我像是我是我一个很贤惠的媳妇，很乖巧的媳妇，像女儿一样。我跟主我给住透呢，跟我们讲说这个媳妇真的很乖巧，跟我到教会过了，很乖巧，而且对我儿子很帮助。因为其实很孝顺我，能力也相当强，能帮助他，感谢主，是神恩典。如果不是神的助，哪有可能不可怜嘛？对吧？感谢主，所以说我数说不完的神的恩典，真的是主恩典。我感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如果不是神，我今天可能不在这里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现在也感受到，他知道我真的依靠主，他很感动。还也是我说你改天跟我到教会去啊。你到教会去你会更明白，你去经历到神的恩典。他说好了，有机会了，可是 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，神有神的时候了，我也不急了。
我们知道说春美哦，在认识神之前呢，曾经自杀七次哦。在那个时候，好像遇到一些困难啊、挫折啦，或者是沮丧啦，就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。要不要谈一谈你自己现在？你觉得你自己在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改变？
以前是一天到晚在哭了，经常在面店打工的时候。就打烊后，我就一直哭，抱那棉被里一直哭，眼泪一直不停的呱啦稀里哗啦流下来。那就那在拍棉啊，小时候那么受苦哈，所赚的钱薪水都亲姐带交给妈妈，为了这个家庭啊，我是大女儿嘛，啊什么都没有为自己上班，这些海关上班，自己上班的薪水我从来不为自己买一件衣服，都是过得很简简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弟弟妹妹也小嘛哈，就是帮我妈妈能够维持家计。想到说结婚后能够过得好一点，结果结婚以后比得更惨。现在真的很喜乐，现在我觉得无论在生活上，无论在心理上都很喜乐，因为我有主，我不用怕，也没有人会欺负我了。以前有人欺负我，没有靠山，我爸爸早死了，没有娘家可以依靠。现在不是，像我一个最棒的阿爸在外给我依靠，没有人会欺负我，我不怕，我真的不怕。以前夜路不敢走，我现在晚上都不用怕。我到哪里都可以走，这是主，是如果不是主的生命在我里面，不可能的。真的感谢主，我要赞美主，谢谢你。
所以你觉得像以前呢，自己胆子比较小，是不是？然后现在呢，觉得比较勇敢了。
对，感谢主。
嗯，还有我们知道说，在之前呢，你也提到过，像你去学怎么做一些小吃店的东西啦，这样子好像是为了谋生活哦。那时候你刚才说你做完了，回到这个关店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地方，你就是一直哭。但是现在你在教会里面为大家预备所谓的爱宴哦，就是为大家预备餐食的时候，你确实很喜乐。跟我们谈一谈这样子一个心情的转变。
在教会付出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很喜乐。做善事越做越喜乐，越忙越好。感谢主。以前做生意是为了生活，一直想不甘心啊。每一次越做的时候，那打烊时就拼命哭，差太多了，心境不一样。以前是真的想我活，真的怎么过，往后怎么过。但是我有主之后不一样，我有盼望。主的救恩给我，我有盼望，我有依靠，我不再害怕。教会姊妹比我自己亲的弟兄姊妹更亲，亲的弟兄姊妹看我失败，有的还是我还看不起我，还没有来往，也有。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比自己家人更亲，真的是神恩典，不一样，这是不一样。在教会找到温情，找到爱，这是爱的出口，这是我的感受。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主。
我们也要再来问问春美哦，关于财务的状况，因为在之前呢，你被债主逼着，还带着孩子呢四处的躲债哦。那现在经济财务的状况，那些财务问题都解决了吗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现在财务又都不起诉，现在是跟财务都没有关系。现在是孩子上班啊，他会给我，他多少会拿给我，而且我还有，因为我是单亲家庭，所以我申请残障津贴，还社会补助、低收入户补助。哎呀，现在先生的孩子啊，他们都比有成就，他们拿生活费给我们两个老的生活，就这样子。现在就是我们两个，我跟我先生两个住在一起，两个生活这样子，很省，这样过还可以过，真的感谢主。
为什么在债主去控告你的时候， 法官会判不起诉呢？要不要跟我们详细再讲？
因为他们都告我诈欺，法官一看，他们都是一起就一起告，有的是客户，有的是加工厂哈，南征厂哈，帮我代制的工厂，还有原料厂，他们告我诈欺，在刑事上还告我诈欺，结果法官看一并处理的哈，他们一并处理，都一直不同的公司来告，就法官一看，认为说。你们交往几年？再问他，你们交往几年？他说我们交易已经三年了，三年诈欺不成立了哈、哦。他说他是因为州长不灵哈、哦、才这样子，不是故意的。他就判不起诉，通知我，感谢主。
所以现在春美在财务上面是自由的，嗯，那但是我们也想到，因为春美后来有中风，所以你的身体状况。有没有影响到你现在的一些事情？如果在之前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会蛮怨天尤人的，想说怎么又遇到这样的事情？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春美，好像从你的表情，我们看到的都是喜乐平安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谢谢。因为医生下的病历是写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引起的中风，因为都没有睡，睡眠都不够，每天做16个小时，才睡4个小时。所以睡眠不够引起中风，压力太大，结果中风之后，等我三天昏迷，三天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左侧不能动了。我说糟糕，就想问西，还好没有死，而且我在自己以后就是这样的过。不过感谢主，娘家也宁家一直鼓励我说没有关系，命留下来就不错了哈。后来因为在认识主后，我更有信心，我能过得很好。我相信主，因为主给我喜乐，我不再害怕。是这样子过，
所以并不是说中风之后一切呢就好像恢复原状，反而其实中风之后你到现在左半边也不能动，所以有很多的不方便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的心情不一样了，所以你现在在日常生活上面你的反应你的状况也不太一样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
感谢主，因为神的祝福，我这个先生很好，对，很照顾我。说你以前是为了我的小孩，那么辛苦，现在也是我要照顾你的时候，所以他对我照顾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体贴。无论我要出门啊，还帮我洗澡，家里的家务事他做的。就晚上做一餐饭，他就帮我洗一碗啊，家务事他做的，很照顾我。真的神恩典，如果不是神恩典，哪有这么好的先生？就是这样，感谢主。
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一下，你跟你先生是怎么相遇？这是第二任的先生，就是第一任先生是逼你离婚的那位先生，然后当你被逼的离开家之后，你遇到了你第二任的先生，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是怎么样遇到的？
我这个先生是以前开计程车，我坐他的车认识的，就在坐车的时候聊天，感谢主，还问他的家庭情况，我想说哎呦，这个心底下来这么多的人难处，有个男人看起来不错，为什么他太太离开他？他是经商失败哈，啊，带四个小孩，他太太就离开他，带四个小孩，最小的才小学。他说他差一点开车去自杀。我说他怎么这么样？我也是这样子，你也是这样子，同病相怜的感觉。我想，就我们这样同病相怜，这样子在一起。感谢主。
春美，你刚刚有讲到说你跟你先生你是坐他的车认识的嘛？对，那时候你就觉得诶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那后来你坐完他的车之后，你们就怎么约？有约吗？还是
电话联络？
我就开始电话联络，然后就有一些交往，这样子是不是？那后来你们是怎么样的状况？你们决定说要结婚？
我信主之后，那时候没有正式结婚，我害怕婚姻，我那时候没有正式结婚，就住在一起。就是因为教会的一个传道，他带领我长青小组，他说圣经里面写不能同居，一定要正式结婚，是传道在帮助我，教会的还教会的姊妹，所以我就在法院公证结婚，教会人陪我们去教会结婚，又办宴席，感谢主啊，就是这样子。
那像在之前只是在一起，那时候好像你们也不太愿意让很多人知道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觉得总是不太名誉嘛，
所以等于说，其实当你认识神之后，神让你一些不名誉的事情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对，感谢主。
因为你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好的，跟妈妈之间你觉得关系有不一样吗？
不会，感谢主，娘家妈妈很关心我，她现在80岁，她知道我的情况，知道我的情况，她还是很爱我。我跟我现在经常回娘家去，她很关心我，爱我。她知道说我现在选择这个先生是对，她看她这么照顾我，她也很感动，真的感谢主。
至于我们谈到像在我们认识神之后，常常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饶恕，就是原谅以前对不起我们的人。不知道春美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？
感谢主，因为以前真的是有些人真是欺我欺负到底，还有就现在是饶恕，感谢主。以前连我的公公都性骚扰我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真的也害怕，那个家也不敢住了。那是大家庭嘛，住在一起，这是不同栋，有三栋房子，不同栋。万一我先生去，以前那个先生他去放鸽子哈，晚上出去门也没有帮我关，但是我孩子才婴孩而已，才几个月而已，公公跑进来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暴露这样子，要对我乱来，我就吓到了，我说。阿爸你要干什么，你出去。他说我儿子对你不好，我要对你好。吓死人了。后来我想这个家不能住了，太可怕了。你看以前我生活多苦，真是像地狱一样。没有一个地方是让我有温暖，就在教会是找到神，找到爱。而且我现在就饶恕我那个公公，他已经也是80岁了，他还是疼我儿子，很疼我儿子。
那关于你的第一任丈夫，你觉得你有需要原谅饶恕他的地方吗？
有，要原谅他。那也不是说很坏，他是不适合结婚的人了。后来他又找到，他又结婚，他娶一个印尼的新娘，而且也生一个儿子，小3，3年级。总是他有个家庭就好了，不要干扰我就好了。我要感谢主，他只要生活安定啊，不要这一天到晚找麻烦就好了。感谢主。
你自己觉得像以前因为很多人都欺负你，所以当然你受了很多委屈，那在认识神之后你选择了饶恕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现在心情的一个状况，选择饶恕原谅他们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？
我觉得很轻松很舒服，感谢主。包括上上礼拜我婆婆车祸，我要赶到医院去看她，我婆婆看到很高兴，我婆婆80岁，看到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住院？我说我儿子告诉我说你住院脚断了，我一定来看你，因为这个婚姻破裂不是你的错哈。婆婆跟我婆婆还是很好的，以前是很好。我说我还是来看你，再怎么也毕竟也是相处十几年哈，我是来看，但是你不要讲，我说你不要讲，说我也来看你啊，我敢对他的现在太太不好哈。我说我来看你就不要讲，很高兴看到我很高兴的。感谢主，总是以前都是相处一段时间，婆婆以前对我很好，教导我很多的事情。
像在之前呢，有这么多人做了伤害你的事情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哦？什么样的一个力量，让你愿意照着耶稣的教导来原谅这些人？你为什么会愿意原谅他们？
因为我感觉是爱，有爱，有主的爱。我就饶恕他们，我也希望说将来能够传福音给他们，让他们感觉我不一样，因为我有爱，不一样，我很现在变得很喜乐，我像以前啊，一天到晚皱着眉头，我现在有爱，有神的爱，我有依靠，我不是以前的孤女了， 我现在是有个全能的主帮助我，在我背后给我当靠山。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我穷苦人的女儿哈，又是爸爸又去世了，无依无靠，所以人都会欺负我，甚至失意失败还说我是潜藏到娘家去了，很冤枉的，娘家也受到侮辱。感谢主，现在我有主，我是最喜乐、最平安、最依靠，真的是把荣耀归给主。
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朋友，他也经历了跟春美你类似的这样子生命的打击还有坎坷，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鼓励一下？
听众朋友，如果你遇到坎坷的命运，碰到挫折，请你来教会听听神的福音啊，让神来帮助你，只有神能帮助你，其他没有什么路可以走，请你依靠神，你就会找到你的出路，更美好的生命。只有依靠主，你会得到更好的生命，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哦。希望你能来教会，你们附近的较近的教会就可以了，让神来触摸你，让人来照顾你，爱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，我是静怡。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游春美的生命故事。我们想到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这里说到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知道恩典是不需要用礼物来交换的，这个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。在圣经诗篇第68篇20节，这里说到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。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。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救，可以得享永远的生命，是在乎主耶和华。爱我们的神，他愿意让我们得到救恩，他愿意我们能够得到永生，享有丰盛的生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透过这样子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，真的衷心盼望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，希望你可以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你可以把生命当中你所承担的重担完全的卸给他，使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希望我们不管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，我们都可以天天生活在主爱中的丰盛恩典，而且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重新得到盼望和信心。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，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。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跟我们索取在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，真的希望能够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给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收听。 另外，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，我们很欢迎你，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，在这里有圣经函授老师，可以非常有系统的来帮助你，使你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，或者说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的故事 CD 或是卡带，都非常的欢迎你，你可以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来信来跟我们联络。电话请拨 02-2754-1144 02-2754-1144，或者是传真到 02-2755-7822 02-2755-7822。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-80号信箱，台北邮政44-80号信箱，请你要注明“云彩飞扬”节目给静怡收就可以了。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。静怡要在这里和你说声再会了，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，一步一步有主同行。云彩飞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。
我是空谷的回音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万片溪水和山林，我心依然无处寻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已无安息土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。说生命不稀奇，一声叹息归尘土，放弃一切的追求，任凭潮水带我走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已无安息土，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痛。有人曾经告诉我，耶稣正在寻找我，他爱能够保护我，是你的宝座。 是空谷的回音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万片溪水和山林，我心依然无处寻。生命不息